好，我们进到了编年记下的十、十一、十二三章嘛。我们还记得前面这个一到九章是撒母耳王的故事嘛？啊，那相对于就是列王记下的一到十二章，那那边当然比较详细。我们今天看见这个撒母耳死后，这个王国就分裂啊。那他的儿子继续他的王位是勒哈贝海。然后那个叛变者呢是亚罗贝罕，我们在前面列王记读过的哈，这个亚罗贝罕碰到那个先知阿西家，然后阿西亚把他的衣服外裳撕了十二份嘛，对不对哈？给他十份啊，这个然后他逃到埃及去啊，这个这边没讲，这个事情没讲那么详细，直接谈勒哈贝罕在父亲撒母耳死后以后称王哈，他去这一个色根，这很有趣哈，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在哪边做王啊？耶路撒冷嘛，对不对？可以看见，其实那个当时他们大概不是一个真正我们想的完全那么统一的王国了。现在他去到色根，就是比较今天的撒玛利亚，比较是当年的这个北边的十支派的位置，或者是后来王国分裂之后，这个亚洛贝罕称王的地方。这历史有点混淆了啊，就是很难去把它弄清楚。但勒哈贝罕去那个地方，要去得到那个北边的那几个支派。然后呢，他们就同时亚勒贝罕在埃及得到消息了啊，这个撒母耳死，他回来啊，要争夺这一个王位。但之前他先说了，就是你的父亲给我们那么多的苦难啊，那么多的重税，那么现在呢，你要我们这几个支派服从你的话，谈个条件吧，啊、大概这个意思，就是对我们好一点的意思了。然后呢，这个勒哈贝罕就听了两个意见，两组，一组是老臣的意见啊，跟撒母耳曾经一起。工作服务，另外一个是跟他一起长大的少年人的，我们可以讲童子军了、这样子啊，就他听了这个跟他同辈的，但是太狂妄了，讲他的什么手指比他爸爸的腰还要粗，对不对？那个真的是，你看那个多神气嘛，这些文具就很有图像性了，很漂亮了。好，无论如何呢，他们就分裂了，但是呢，分裂以后呢，这个勒哈贝罕并没有讨得好处。啊，他甚至要去真正在那边做王。看，在这一个第十八节哈、第十章十八节，勒哈贝王派遣监管劳役的阿多兰去见以色列，就是北国那些人了哈。那以色列怎么样？用石头把他打死了。他急忙的逃回耶路撒冷，再逃回去，应该从色根逃回去这样子。好，这是一个王国的开始啊，就是王国分裂的开始。然后接着的是他就是你可以讲咽不下这一口气吧。所以要去攻打，然后回去整军待发，去攻打。那这时候呢，天主让他的先知圣玛雅说话了，说不行，这是不要，应该是不要这个种族残杀吧。在前面啊，第十章谈到这个分裂哈、这君王不听这一个老臣的意见啊。那么前面第十五节给了一个那、这个作者给了一个神学性的解释嘛，他说君王始终不肯听从人民啊。这个转变呢是原是出于天主，为了实现上主借死罗人阿西亚论及莱巴特儿子亚洛贝罕所说的话，就是那个亚洛贝罕得到了这个阿西亚的外套的十份，在列王记下的故事里面就回忆那句话。好，然后这个王国分裂以后呢，这个勒哈贝罕他也知道他要建把这个城池巩固啊，从这个第十一章第五节开始，为了要保护自己，同时怎么样发生一件事情，是从十三节到十七谈的是勒卫人从北国以色列都回来了。我们知道亚洛贝罕在列王记的记载是亚洛贝罕他知道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分裂下去的话啊，他们不在他自己的地方建立一个宗教中心的话，那么这些人为了朝圣会去耶路撒冷啊，慢慢会跟他们怎么就分？那这些司祭们，勒卫家族呢，是这个整个的为平常是怎么一年两星期在圣城服务嘛，在圣殿服务，然后呢，另外的时间就在地方性的聚会所教导他们的子民嘛。现在呢，他亚拉比海自己另立了一个宗教嘛，那两个金牛还记得吗？丹跟贝。跟这个贝彻尔嘛，好，然后怎么样？他当然不能够用他们本来的勒卫的司祭，他自己另立司祭。那这一些勒卫人怎么样？当然就失去了他们的根。你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这一些勒卫人哈、活在北国的人哈、现在被这一个新的这个独立的王废弃的话，什么意思啊？他们就得不到他们的 生活必需品了。啊，本来是什么？这个所有犹太人他们的生命的他们的收获十分之一要捐献嘛，从这些捐献物分给勒维人，他们可以生活，因为他们不用工作，因为他们要从事宗教服务嘛，大概是这个原因呢。他没有写那么多，你可以想这个情况。好，那么你可以看第十六节说哈。以色列各支派中凡是专心寻求上主以色列天主都跟随勒位人到了耶路撒冷，还是有人专门就是愿意维持这个真正信仰，就跟着这一群宗教领袖们带到耶路撒冷去。好，记得是一段勒哈贝海的家史的记者，这个也不奇怪嘛，谈了很多东西。我稍微注意一下，就他的那个他最爱的那个妾吧，在这第二十一节是马阿加，马阿加是阿贝沙龙的外甥女。他那么勒哈贝海爱马阿加胜过别人，把他的儿子当成雏君嘛，阿皮亚。的确在十三章就阿皮亚就做王了，这的确成了王的。那我们知道这个阿贝沙龙对达卫所做的事嘛。大概已经就谈下了这一个就是祸根了，一直延续下来的东西。好，然后呢，最后面二十三节还称赞一下勒哈贝海，他做事聪明啊，把他的所有的儿子就分派在什么犹大跟本雅明全境所有设防的城内。你可以讲就是他的儿子当亲王吧，小诸侯的意思，在那边管理嘛。所以现在什么南部只有两支派，犹大跟本雅明。啊，北部就是十个支派。好，然后接着是这样的一个行动呢。他怎么样？他开始强盛，强盛之后怎么样呢？你就说呢，尾巴摇起来了哈，就舍弃上主的法律啊。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中国这个老话，这个饱暖思淫欲啊，这个类似的，就是人开始吃饱了穿暖呢，开始强大，就开始这是胡思乱想啊。就他这边开始舍弃，然后因此呢，他们背叛了上主，他们就被法天主派谁？派埃及王史沙克。这是应验了我们前面读过的《生命记》二十八章，对不对？祝福跟诅咒嘛，一旦背弃了信仰，就会得到这个诅咒。那天主怎么样？用外邦人来压迫这个，这当然是这个犹太的这个信仰的解释。好，一直发展下去，那么当然这他们就非常的，他们还会怎么样认罪？第六节怎么样？以色列众首领跟君王就认罪了，所以天主没让他们完全被消灭。一直发展下去。好，最后也是一样啊。第十二节说，由于君王自卑认罪，上主对他息怒，没有把他完全消灭，这王国保存下来。然后怎么样？还有一句话很有趣的哦，何况呢，在犹大还有善事。这让我想起这个跟天主谈条件的亚巴郎啊，从五十个艺人一降到最后几个，大概这个味有这个味道嘛啊，就我讲了这个故事了。今天我刚刚读到这个东西，就是好，所以很清楚的，我觉得我们呢、在这个世上活那么辛苦啊，我们要坚持为善嘛。你可以想想看，如果这个世界天主让我们活着，大概是因为我们做好事了啊。基督徒应该有这个想法，至少这努力嘛，应该这个思想，我们叫坚持为善嘛。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个样子，不然怎么办呢？啊，对不对？一直跟着别人谩骂不是办法嘛，这不是一个好的这个生活的态度。好，最后是这个勒哈贝海过世啊，不用再多说。我们知道这是一开，我们进到这个王国分裂的时期，第一个王哈。我刚才上面翻了一下，好像我还不足，我们继续读了。我先讲讲，会不会猜对？我以前都忘掉了啊。好像编年记它主要讲犹大王的故事，虽然是就犹大的王国，虽然北国分裂了，就他不再是王嘛。啊，不再是，它是分裂出去，好像这个好像编年记上跟编年下是整个是犹大的背景在写的。我们读下去看看能不能我有没有猜对了，我感觉上是有这个倾向。所以他先谈这个勒哈贝海，我们譬如说我们前面跟各位读过的亚洛贝海，他独立出去，他另立一个宗教，完全没有提。啊，我觉得蛮惊讶的。我刚才看，哎，这以前就没有像这样子的这个一个字一个字读，也没有这么多联想啊。今天就是讲到这个事情，我们看看吧，它继续发展下去。当然会谈到一些南北战争的问题，但整个的写作都是从南国的观点，然后从犹大国的观点。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从十三章开始。谢谢大家。谢谢。